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起站稳。在这个大约公元60年期间，罗马帝国的监狱里的一个死警，囚犯呢，他的左手呢是被一条铁链拴着，铁链的另一端是拴着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那这就是当时候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书的正式的处境。当时候他被软禁在罗马，按照当时候的规定呢，就是保罗并没有被关入这个黑暗的地牢，而是在自己所租用的房屋里面。他是被一条长40厘米的铁链呢，把他跟这个兵士锁在一起。那么这个士兵呢是全天24小时严禁的看守着，这保罗就会等待这个审判。那保罗被软禁了整整2年的期间，那每天大约有16个小时看着他站在前面的这位士兵，看见他腰间的皮带，看见他的呼吸镜，他的军犬，他的盾牌，他的头盔，他的短剑，焊了足足2年，他再也熟悉不过了。甚至换班的时候呢，另一个士兵同样的跟他拴在一起，他的装备呢还是一样的。那保罗盯着前面的这个士兵呢，却看到了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真实。于是他在信中他写，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大能的能力刚强起来，并穿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保罗写的不是一篇在象牙塔里面的一个博士论文，属灵征战的论文，而是他是真实在这个战场上带着锁链，以血肉之躯写下这段话。所以在讲解这段经文之前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假如有一副军装能让你在婚姻最困难的时候站立得住，在职场最黑暗的时候不倒下，在信仰动摇的时候不崩溃，而且呢不用你自己去打造，请问大家要不要？当然要啊。好，今天保罗就要接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副军装。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其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得住，并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代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传论。以弗所书共有6章，它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那保罗把这个刚才读的经文的放在什么地方呢？有什么特别的作用跟提醒吗？我们可以把它分成3大部分。那第1到第3章呢，是坐下，就是保罗要信徒认识自己的身份。第4章到第6章上半段呢，是行走，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生活。最后一段呢，是站稳，指引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征战。所以大家一起来，坐下、行走跟站稳，很容易记啊。那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那保罗并不是一上来就向你打战，保罗用了整整 前面的五章半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蒙了怎么样的恩典，我们在家庭和教会里面要如何的生活，然后才说好，现在是时候了，起来打仗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就站不稳。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仇敌要抢走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贯穿全书的一个线索。那以弗所书呢，有一个空间的坐标，就在天上。那一章三节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还有呢，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基督在天上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二章六节，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另外呢，就是教会在天上向执政者显明神的智慧。那今天的六章十二节呢，就是我们在天上与恶魔征战。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福气在天上，我们的位置在天上，我们的使命在天上，我们的战场也在天上，同一个地方。因此弟兄姐妹，仇敌想要攻击的正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那今天的讲题是一起站稳，让我分享三件事。第一，我们要认清战场；第二，我们要穿戴这个基督站稳；第三，我们要祷告。我们看第一点，认清战场。那认清真正的战场呢，各位，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啊，我们在跟谁打战呢？十二节有答案，这里说，因为我们的征战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黑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那弟兄姐妹，保罗开宗明义的说，你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是人啊，不是世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那这句话呢，主要讲的不是我们人性的软弱，而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超越人的层面的。那么仇敌第一个诡计是什么呢？他就是让你以为说你的敌人就是你的配偶、你的老板、你的邻居，或者是那个惹你生气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啊，有谁没有跟过家人闹过别扭的？有吗？肯定有，对不对？好，那因此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搞错了，上了魔鬼的当。你不要忽略了这里很重要的线索。那保罗在六章十节之前呢，他怎么写呢？他花了整整啊一大段的时间，记得吗？过去是我们谈家庭关系，我们谈到丈夫跟妻子，我们谈到父母跟孩子，我们谈到这个主人跟仆人，然后呢就紧接着说了很重要的话，我们的征战啊不是跟血肉之人的征战。那保罗好像在告诉我们说，我知道，那各位，当我们读到说爱妻子、孝敬父母，那心里说，哎，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对吗？但保罗要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都是战场，这些真正的敌人呢，各位，我们要记得，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配偶，不是我们老板，不是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敌人在这个幕后呢，其实利用我们之间呢那个裂缝啊，那个 gap， 那个裂缝来攻击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认清楚，真的要认清楚，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身边的人。你跟太太吵了架，因为洗碗的事情吵架，因为管教孩子的事情吵架，因为钱财管理吵架，你心里可能这样想说，哎呀，他为什么就是不能够理解我？那么在公司里面，那个同事又抢了你的功劳，你一肚子火，然后你说，我明天一定要 complain 老板，哦，一定要让老板知道。那各位，保罗告诉我们说，错了，你以为你在跟人家打仗吗？弟兄姐妹，真正的敌人在幕后，他巴不得，这句话，巴不得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消耗在我们的人际冲突方面。你处理人际关系是最伤、最劳心的，对不对？ 你发现你要消耗很多精力去化解这些的。那其实他是希望我们在这一些方面的，比如说你跟你的配偶吵得越凶，你跟同事闹得或者斗得越狠，你跟弟兄姐妹越是疏远，那仇敌就更高兴了，因为我们的枪口对错了方向，仇敌已经赢了一半了。保罗怎么样形容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呢？执政的，掌权的，管辖黑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的恶魔，一层比一层的地位势力都更加的深。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单独的敌人，而是一个体系啊。其实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我们对灵界并不会陌生啊。我们在环境，我们都在通过民间的一些信、一些的宗教，通过这些祖先的跪拜、风水的命理，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对灵界 的感知是非常敏锐的。但问题不在于说我们承不承认灵界的存在与否，问题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的回应。那一方面，民间的宗教告诉我们说，哦，灵界啊，他们以为啦，他们以为灵界是可以操控的，用正确的仪式，用正确的供品，用正确的时辰，花跟人供啊，无白的无薄比啊，哦。那但保罗不是这样讲，哦，保罗说灵界不是你可以操控的，是需要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站稳跟抵挡的。那民间宗教是 manipulation，哦，他想操控，他想驾驭这个灵界为自己所用，但是我们的信仰是 standing in the Christ victory， 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那位已经得胜一切的耶稣基督里面。那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在我们当中还没信主，会觉得说，哎，你们也是迷信嘛，对不对，哦，这一点我想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所描述的现象不是古时有，是现今也有，特别我们今天这个社交媒体啊，哦，你知道那种网暴，哦，网暴，啊，如果说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攻击这个人在网上的，这是非常可怕的， 会摧毁一个人的人生啊。OK， 他还有呢，这个社交媒体他怎么样的推送，精确的推送那些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一些的内容，让我们感到妒忌的内容。你看人家住的 豪华的汽车啊，住别墅啊，去哪里哪里旅行啊，对不对，哇，让你觉得妒忌的。还有呢，它让你恐惧的一些的内容，okay？ 我们看到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样在群体的压力下，啊，他甚至因为这个压力呢，做出违背他良知的事情。那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背后呢，他已经超越个人层面的力量在运作，他是一股势力啊，是一股势力。OK， 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说，我们可以不接受保罗的解释，但是你很难否认呢，他所描述的这样的现象。那我们注意这个关键呢，这一节的关键，这里说保罗四次提到站立，十一节他说站立得住，十三节说能站立得住，还能站立得稳，这是吕整中的翻译。那么第十四节站稳了，那这四次讲站立呢，一次也没有讲说你要进攻啊，你要冲锋啊，你要征服。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开头呢，你记得第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啊，注意执政的还有掌权的。然后二章六节这里也说，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各位，保罗要我们站稳啊，免得我们从已经得胜的位置上被推倒。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那我们的位置是坐着，是坐在基督耶稣得胜的里面。仇敌，我们知道啊，魔鬼撒旦仇敌，他没有力量把耶稣从他的座位上把他推下来，但是他可以试着对我们呢，能不能从我们的位置上啊把他拉下来啊？所以保罗不是叫我们去征服，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征服了。那保罗是叫我们站稳，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从我们已经拥有的位置上啊被推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在主里面靠着他的大能的力量刚强起来。 那刚刚起来呢是被动的语态，就是 passive verb。 那他在告诉我们说，不是说我们要振作精神，而是什么？要赋予能力。意思是力量不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而是从耶稣基督，从那个活着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个这里的大能大力呢，其实跟一章所描述的说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能力啊，是同一个意思。因此呢，各位，这个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大能大力要充满我们，这个跟世界上告诉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告诉我们说，哎，你可以的，你行的，你加油，力量在你里面。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我们不可以，但是主耶稣可以。主耶稣复活的能力充满我们，加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那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保罗所说的这个基督的大能大力呢，在三章其实已经给我们定义了。那我们怎么衡量耶稣基督的那个力量呢？事实上是通过他的爱。耶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呢，紧接着他就谈到说耶稣基督，这个保罗谈到自己的锁链。那因此呢，当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他不是一把这段军事隐喻呢理解成好像我们得胜了，我们先去凯科去游行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现在呢，他在那个锁链之中嘛，他现在呢是参与耶稣基督的受苦。换句话说，各位，耶稣基督的力量啊，是体现在他的爱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认为说我们受限制的时候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力量啊展现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肉体的限制，我们的某一方面的限制，那这一些就在有限跟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了神的大能，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那磨难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磨难的日子不一定是说末日大灾难，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到，其实它可以指什么呢？可以指是可能我们婚姻中最艰难的那个时期，可能是你工作你的事业崩溃的那几个月，可能是你怀疑信仰的那段日子，也可能是你为你的孩子心碎的那些事业那个晚上。然后华人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保罗不是教导我们认命，他是说在那些日子里面呢，我们不是要更多的加油跟努力，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怎么的位置上。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够知道说原来耶稣基督的力量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些磨难的日子。那第二，穿在基督站稳。现在来到我们最熟悉的部分了，全副军装。我们谈到真理腰带啊，公义复兴镜啊，和平福音靴，信德藤牌，救恩头盔，还有圣灵宝剑。那弟兄姐妹，这套军装呢，原本不是我们的。那这套军装是属谁的呢？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59:17，这里说耶和华以公义为护心镜，以拯救为头盔，戴在头上。哦，原来穿这套军装的是耶和华他自己。我们要明白这个59的背景。当时候呢，神看到世上没有公义，没有人带球，那于是呢，神自己就穿上军装出战。这也就是说，神亲自啊上阵。在这个以赛亚书11里面还说，这个弥赛亚以公义束腰，以信实束腰，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以这个以弗所书6:14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保罗在告诉我们今天的事情啊，这个原本属于神的这个军装，他转交了给信徒。因此各位，今天我们所穿的不是我们偏激的一套的属灵服装， 我们穿的正是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军装。还有这个穿上军装的动词啊，跟穿上新人的动词啊是一样的，就是你穿上新的身份呢，跟穿上军装呢，在保罗的心里面是同一件事情。那罗马书怎么告诉我们？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穿戴军装就是穿戴基督。因此呢，等一下我们谈每件军装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在讲六个不同的所谓的装备啊，不是那个教训，而是讲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怎么穿戴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进入看这套军装的六个配件呢。那第一个配件是真理的腰带，十四节这里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罗马的腰带呢，它不是一个装饰品，它的功用是要把这松散，因为他们穿那个外袍嘛，所以松散的那个外袍束紧啊，让这些士兵能够自由行动。那没有腰带呢，我们知道你根本跑不动或者打不了战。而我们看见宝剑也挂在这个腰带上，没有腰带其他的装备呢就挂不住。而真理为什么排在首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特别我们这个时代，真理本身呢就成为一个第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我们知道说这个仇敌是他很狡猾的，他不会让你犯上大罪，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很谨慎，我们不会犯大罪。但是呢，他会让我们在真理的认识上呢模糊一点，让你似懂非懂，以至于说你的全副军装就开始松动了。那真理 也有另外意思，就是说 truth 啊，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诚实人，那意思是要我们活在这个福音的确据里面。因此呢，各位，今天当你面临任何抉择的时候，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要用那种我觉得我认为这样子，而是真的以神的话成为你的准则。公义的护心镜，那十四节这里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护心镜保护什么呢？我们是保护我们的心脏，很重要的部位。那仇敌最厉害的火箭之一便是控告。仇敌怎么控告我们呢？你算什么基督徒，看看你做过的事，看看你上网浏览什么样的网站，你配吗？那你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又犯同样的罪，你还好意思参加教会的聚会吗？你还好意思去小组吗？那各位，那这里你看见什么？仇敌的攻击就是这样的声音在我们心中浮现上来攻击我们。那如果我们的护心镜啊，我们靠的是我们自己，我的道德，我的灵修笔记，那如果是这样靠自己的话，那每一个控告的箭就会刺透我们了。因为确实我们不够好，确实我们真的不到上帝的那个要求，你跟我有什么义可言呢？那所以以赛亚书在提醒我们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原来当时候这个战争的场景也是一个法庭的场景，这两个是不可分割不可分开的隐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在撒迦利亚书三章，记载了这个大祭司耶稣亚站在神的面前，他穿着污秽的这个衣服，当时候这撒旦站在他右边控告他。耶和华的使者他没有说耶稣亚你做得不够好，你要更加努力。耶和华使者说的是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这个华美的衣服。污秽被挪走了，不是因为耶稣亚自己处理干净，而是因为他换上了一套新衣。那弟兄姐妹，这个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公义护心镜，跟撒迦利亚三章的华美衣服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因此呢，那各位，我们穿的刚才讲了，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公，靠我们的道德，靠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各样的知识，我们没有任何在神面前有任何义可夸的。我们穿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基督的公义。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所以当控告你的声音来到你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回应不要说我做得够好了，那个是骄傲。 也不是说你说的对，我很不配，那是绝望。那我们的回应应该是确实，确实我们真的不配，我们确实是不能够。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的公义穿在我身上，不是我的义，是耶稣基督的义保护我。那在法庭上呢，我的辩护律师已经赢了。在战场上呢，这个护心镜不是我的功德，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因此呢，各位，当有下一次你听到攻击你的控告的声音的时候，你要对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跟公义已经不再定我的罪了。第三件装备，和平福音的血。那罗马士兵的他们的军选呢，他的鞋底啊有铁钉的，意思是各位，他们打仗呢不是穿高跟鞋，不是穿皮鞋，他们是穿这个军选的那鞋，也就是说在这个泥沼的战场上能够站稳，不至于滑倒。这么华人的文化里面呢，我们对于平安呢的观念是很深远的。平安对我们来说，好像在春节时我们贴平安呢，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愿别人出入平安呢，对不对？那这是华人文化里面的平安，因为它往往指的是一种外在的一种环境的风平浪静。但保罗说的不是，保罗说的和平不是这样的平安，他是在这个锁链中写下这封书信的。他所说的平安，各位，是告诉我们说，在锁链中，在风暴里面，我们的脚下依然能够稳固不跌倒。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自己就是我们的和平。因此各位，我们的平安的根基不是单单关乎环境顺利，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好。第四，信德的藤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十六节，这里说，此外又拿着信德的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这里的盾牌啊，不是一个圆形的盾，是大盾牌啊，是四英尺高，两英尺半宽呢。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就是这是据说了这个罗马兵开战之前呢，他们会把一些盾牌浸在水中。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当敌人射的是火箭嘛，所以假设说盾牌是干的呢，那箭射上来，盾牌也会着火，那么那个本来防疫的武器呢，就变成了我们的致命武器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浸透了水的盾牌呢，箭一射上来，火就灭了。那弟兄姐妹，在属灵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平时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团契，我们的盾牌是干的，那等到试探的火射过来的时候，我们就遭殃了。好像如果怀疑的箭射过来，情欲的箭射过来，贪婪的箭射过来，惧怕的箭射过来，那我们的盾牌不但挡不住，而且还会着火。那属灵的预备啊，各位，属灵预备不是战斗开始之后才做的，而是在平时我们的平静日子里面呢，我们在我们的平常日子里面，我们浸入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活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就被圣灵引导，不被酒，不醉酒。所以当我们这样平时这样的操练的时候，那如果真的有那个所谓的火箭射过来的时候，那我们能够抵挡得住。另外，那我们知道说，这整队罗马士兵呢是肩并肩列阵的，也就是说盾牌一面接着一面的重叠，便组成了所谓的盔甲阵。那每个人的盾牌既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身旁的战友。所以一旦有人放下盾牌，那你发现说整条防线就出现了缺口。那属灵征战，各位，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当你不参加团契，当你不参加祷告会，那盔甲阵就少了一面的盾牌。还有信心的盾牌呢，不是说我的信心很大，信心的价值不在于说信心的 强度，而是在信心所指向的对象。因此呢，如果我们有小小的信心，我们指向伟大的神，远胜过我们有巨大的信心啊，是像一个虚假的偶像。接下来我们看救恩的头盔。十七节这里说戴上救恩的头盔，那头盔是用来保护头的，我们也知道指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力。仇敌最凶猛的攻击呢，往往是针对心思意念，它让你产生怀疑，怀疑上帝的良善。你可能会想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明天我怎么办？明天的情况我怎么面对？或者孩子未来怎么办？所以之类这样的，让我们的头脑充满了焦虑的这样的想法。甚至有些人觉得说，信了主，他说我真的得救吗？以后我死了真的到天堂吗？那但是呢，这个救恩的头盔会常常提醒我们，各位，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说我感觉自己如何糟糕，不是，这个不关紧要，不论你头脑怎么想，这个不重要，是你救恩的事实不会改变的。因为过去的称义、哦、我们的罪得赦免，现在的成圣就是我们正在被神的灵改变，还有将来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将完全更新。这三重的保护环绕着我们的心思意念。确实我们也不是说否认困难的到来，生活中确实有艰难，身体会软弱，家庭会有一些的挑战，工作会有一些的压力，这些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救恩啊，救赎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然这些事情会影响我们的情绪，肯定的，甚至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信心，会动摇。但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稳固的，这个救恩我们永远不会失去。十七节这里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圣灵的宝剑这是最后一件，也就是唯一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啊。前面五个配件呢是防御性的，但是这个宝剑呢是不只是防守，还能反击啊。那保罗写的是短剑呢，不是这个长矛枪哦，不是。那你要注意到说，保罗没有提到这个长矛枪，是因为啊，这个长矛枪是什么呢？是一个远程的武器。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拿着短剑呢，意味着说我们跟这些所谓的恶者的这样的是一个近身的搏斗。这场属灵战争是近距离的，换句话说，各位，我们自己要亲自上场。你不能说牧师啊，你替我打这场战吧，或者你跟你丈夫说你替我打这场战吧，或者你跟你主管说你替我打这场战吧，希望他能够帮助你。各位，我们必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实际的处境里面呢，我们是用主的话来回应的。那属灵征战中呢，我们需要不只是圣经很好这样的概念而已，就是非常泛的，不是泛泛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在这个试探的面前呢，我们拿出具体的经文。我们还记得当耶稣在旷野的时候啊，他受试探的时候他怎么做的？他面对每个试探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耶稣非常精准的引用特定的经文来回应了。因此各位，我们必须认识圣经，我们必须熟悉圣经，我们才能够使用圣经。一把不会用的剑呢，只是一块铁，当恐惧来的时候，问问自己你能用哪一节经文来面对。当控告来的时候呢，当情义来的时候呢，当孤独来的时候呢，你能拿出一节经文来面对吗？因此神的话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常常去反复思想它，我们要做多多做默想，那使神的话成为一把锋利的剑来抵挡恶者的攻击。我们来第三点，学会祷告。弟兄姐妹，很多讲论这个属灵军装的这样讲道呢，一般上讲到第六件就结束了，但是保罗我们发现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 他接着写了18到20节是关于祷告的，这三节经文的分量几乎跟前面六卷的经章篇幅是相等的。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这一段经文呢 是告诉我们说，哎，这个祷告真的不是第七卷的军装，它不是其中军装，它是我们的呼吸啊，这个军装之中的呼吸。所以一个士兵可以是装备齐全，但是如果说他不呼吸的话，他不过是穿着一个盔甲的尸体而已。保罗用 all 啊来描述祷告啊，多方祷告，还有随时的祷告，就是每时每刻的祷告，然后那个警醒不倦，就是完全的坚忍警醒，不是需要的时候才祷告，而是用操练式的持续。第四，为众圣徒祷告，就为所有的信徒。因此一直提醒我们说，属灵战争不是个人英雄，是群体，是团体的一个行动来的，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是属灵呼吸的节奏。我们回头看这本以弗所书结构的时候呢，在六章十到二十节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全书的第二个高峰。第二个高峰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四章一到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然后这两个高峰在这个一封信里面呢，告诉我们合一跟真正，这是以弗所书的双子峰。那保罗的逻辑是这样的，在第二章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拆毁了隔断的墙，把两下就成为一个新人，记得吗？把那个外邦人跟犹太人成为新兴人类，这是一个新兴人类，就是教会的一个新的存在。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那保罗教导我们说要建立保守这样的合一，然后在四章二十七节警告我们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你看，就是上下文全是破坏关系的罪啊，在第四章的时候愤怒啊，谎言啊，还有苦读。到了六章十节的时候呢，穿上军装一起站稳，合一不给这个仇敌留地步，那站稳，这是同一条的这个论证来的。那各位，合一就是属灵征战的阵型，当你破坏合一的那一刻，就是给仇敌开了门。那有一个细节，这个保罗说自己是被囚的，然后同时教会呢要维系这个和平的所谓的联络，就是那他就提到这个锁链跟教会的合一，他用的是同一个字啊，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破坏阵型呢，不只是公开的冲突、冷漠跟疏离，各过各的。那仇敌知道啊，事实上啊，他让教会弟兄姐妹客客气气，而不真正的交往，跟制造明显敌意啊，同样有效。什么意思呢？假设说教会里面大家只是表面功夫，但没有真实的交往，我们的生命不会影响生命，不会成长。所以你跟一个说一个教会里面充满敌意，意思是他的攻击是有效的。那所以各位，保罗劝勉我们说，为所有的圣徒祈求不是客套话，我们祷告的范围就是我们征战的阵型。你只为自己祷告，你就是像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面。可是各位，当我们为所有的信徒祷告的时候，各位，我们是站在这规阵盔甲阵的中间了。那说到祷告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祷告多少是为自己的问题寻求解决，为自己健康啊，为孩子啊，那 这些是好事来的。但是我们从保罗的祷告可以学到什么呢？那保罗祷告不单单只是这些，他更进一步，他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你发现保罗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自由，是福音的自由。 然后保罗就继续说，也为我祈求。那各位，这一段话就很有意思了。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呢，保罗是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求神让他们知道神向他们所显的能力有多大，那就是保罗教导他们穿军装。现在到了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反过来说，也为我祈求。那前面他为教会祷告，现在他要教会为他祷告，也告诉我们说祷告是双向的，就是一起的意思。各位，也就是说我们是肩并肩的站在一起，彼此用祷告托住对方。那注意在这个经文里面说，你们要刚强的时候，这里是复数 plural tense，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保罗在说，不是你要刚强，你们要刚强，就是我们是群体，我们是全体总动员的，我们一起的靠神加力，一起的站稳。那最后的画面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自己说他是带锁链的使者。我们都知道说罗马大使有外交的豁免权，就是他们不会被逮捕不可被侵犯。那保罗把这个不可能的身份跟他的锁链放在一起。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锁住呢是一个被就是被锁在监牢里面呢，是一个很羞耻很丢脸的事情。但是保罗翻转了他，锁链不是羞耻，是大使身份的一部分呢。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各位，我们也是神差遣我们做福音大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我们的限制就像保罗被那个锁链锁住这样。如果说我们做基督徒在某一些场合里面我们会丢脸，为主丢脸，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大使的权柄不会失去，因为是来自神。所以因此呢，各位，如果有这样的场面的时候，你可能冒犯人，为了主的缘故，那各位，我们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刚强起来去面对。今天我们看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认清战场。当冲突来的时候呢，问自己，我的枪口对着谁？你跟那个人之间的矛盾是可能是真的，你的判断也可能没有错，但是呢，我没有错，跟我在打对的战呢，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可以在道理上你说的很有理，你说的很对，但是同时呢，在这情况属灵战场上呢，我们却受了这个敌人仇敌的诱导，他成功调动了我们的枪口，我们现在是针对人所以要小心，要认清那个战场。还有第二，要记得军装是谁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各位，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累积了知识，我们累积了经验，我们累积了资历，那这些都是好，但是各位我们要记得，这些不是军装，军装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你信主30年，跟你一个刚刚信主的人穿同一副的军装，我们同样要需要主来加力，也告诉我们说，各位，30年后的今天，跟你第一天信主的同样的需要穿这个军装，靠神加力。第三，我们不要一个人站稳，那我们的个人的盾牌挡不住所有的方向。如果今天讲的只是告诉大家，哎呀，我们回去更努力啊，那各位，我们的信息还没讲完，因为更努力呢还是靠我们自己。但保罗说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站稳，他说的在主里面我们靠着他大能大力。那这个大能大力我刚才说了，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力量，就是我们站稳的力量。我们能站稳不是因为我们够强，而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一个人在主里面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很重要的经文，来，我要接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各位，当一间教会它合一， 站在一起的时候，同心同意的时候，那各位，天上的执政掌权的他看见了，不是因为我们讲了一篇好的道，不是因为我们办了一些很好的活动，而是因为说那些我们原本啊，我们本来是不相熟的，那今天我们说同奔天路啊，都在一起，站在一起，合一，那这个就是宇宙性的宣告了，告诉这些掌权者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那弟兄姐妹，我们还记得今天开头的那个画面吗？那保罗在出租屋里面呢，他的右手拿着笔，左手拷着一个士兵，他一个人，他的面前只有一个罗马兵，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啊，这么孤单。在当时的背景呢，以弗所教会为保罗祷告，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腓立比教会为他祷告，那保罗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这些信徒的祷告就是保罗的盾牌，他们的代求就是他能够放胆开口的原因。保罗教导他们穿金装，然后告诉他们说现在为我祈求，就是各位，保罗要求啊一起站稳，不是一个人看着自己的那个锁链发愁，是一群人彼此看不见的人，同一位主里面呢，靠着那个复活的力量，穿着同一副的基督的军装，用祷告彼此的托住，组成一个什么军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那天上的执政者在灵界里面他看得见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主，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让我们有这个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在主的正道上，主，使到教会能够向前的时候，主，我们是齐心努力的，没有人落后，大家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向前走。求主带领教会在前面的道路上经历主的恩典的时候，能够为主打美好的战，做美好的见证。祷告祈求奉主圣名求，阿门。